我们今天是要上个人思想本质第771节啦。那我其实也不确定你们两个是不是会来上课啦齁。不过我今天写的 email 当中你知道看内文的话我有写这么写啦齁。我说一颗敏感的心很需要安全感，很需要温暖。如果一个人很敏感的时候啊，他很希望能够从环境当中能够得到安静、安全跟温暖，你很希望得到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为什么你的心很敏感？可能是在早期的时候，你一直处在一个不安定的状况，所以你的心是比较敏感的。那敏感有不好吗？其实没有不好，只是说敏感的话，一般就会产生依赖感，你就很想要有个东西可以让你觉得有安全感，能够依赖。所以敏感跟依赖本身它是如影随形的，你有敏感的心你就希望有个东西能够让你能够依附。可是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去依附别人的时候你会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依附他的话，你对他的依赖就很深，然后依赖很深呢，你会怕你受到伤害。为什么？因为当敏感越强的时候，那么对对方的感受就会越加的觉得没有办法完全掌握。那如果你对他依赖深的话，你怕有一天他会伤害到你。所以当敏感度强的时候，其实依赖感就会强，而依赖感越强的话，你敏感度越少，你反而对这件事情怎么发展你反而失去了准头，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所以有一个人如果要跟你做亲密伴侣或者是好朋友的时候，你真的会接受吗？你假如说真的有一个人想跟你做好朋友的话，你真的会接受吗？因为你有一个敏感的心的时候，你很怕我如果跟他做好朋友之后，我对他依赖感变很重，那哪一天他如果抛弃我了，或者是他有不同的想法的时候，我又怕我受到伤害。所以这个时候你其实并不敢想依赖，又不敢依赖，所以他就变成我们说关系当中的孤立。那关系本来是要互动才叫关系嘛，对不对？可是现在你孤立起来了，你孤立起来之后，你一直保持着一个客观的想法，因为你本身又很敏感，你一直在观察环境。然后当环境觉得不安全的时候，你逃得比任何人都快。所以因此要跟你建立亲密关系还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你的信任感不够。所以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你很怕他伤到你，那因此你跟对方交往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全神投入了，你也不知道，你也因此会失去对他的敏感度。好，那因为你失去对他敏感度，所以你对他的认知就不清楚。那因为对他认识不清楚，然后又有一个客观的一个立场在看这个关系的时候，基本上这个人在看你的时候，他会觉得你莫测高深。所以我刚才用一句话来形容，叫做很飘移的恐惧。你说恐惧吗？也没有，因为你很有勇气。可是呢，你说很有勇气吗？没有，你在任何时候都有那种飘忽不定的恐惧。好，那你的 solution 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讲，我们继续把它剥下去，一层一层剥下去哈。就是说当觉得敏感的时候啊，其实你如果真的很敏感的时候，你内心的那个需求是填不满的，因为我随时都在看什么地方对，什么地方不对，所以你的内心的那个渴求是填不满。另外一个情况就是，那你很想依赖，因为这就是敏感它缺乏的，就是说我有个东西可以依赖的话，我会觉得有安全感，对不对？可是依赖本身却是对自由的否定，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会把力量放在别人身上。那其实在塞斯的情理世界里面，他提到，他说一般人为什么那么想要去崇拜一个偶像、一个上司、一个老师，或一个规矩，或甚至有个天堂的规则，很好的那个规则我必须要花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恐惧的人他不需要自由，他需要别人告诉他怎么做是好的。那因此当你不需要自由的时候，你当然就没有你自己的觉察力啊，因为你要花落别人了，对不对？可是你要花落别人的时候，那你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它是你的恐惧是没有办法止息的，因为它会助长你那个依赖的感觉，会助长你的恐惧。那它其实是一个有点像恶性循环啦。因为我想依赖，所以我会产生恐惧， 那因为我恐惧，所以我没有办法用我的力量，所以我会产生空虚感，觉得那个好像拿不出自己力量，好像空空虚，因为你没有真正在做你该做的事情嘛。好，那其实真正的问题是来自于什么，你知道吗？这是我们在礼拜天一直讨论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不断在做比较，敏感跟比较也有关系。好，我一直在做比较，比如说，哎，他比我好，哎，像 Sherry 一直在谈的问题就是说，哦，他比我好，哎，他比我好，哎。那如果你不做比较的时候，你怎么有可能不做自己？我如果不做比较的话，你就不会想去做别人嘛，你就想做自己嘛，对不对？好，哦，我常常在讲说，一般来讲的话，大狗小狗，小狗绝对不会说看到大狗它还有自卑感，不会的，对吧？好，哪一朵花开出来，它不会说哦，我开的花不鲜艳，或我开的花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我觉得很丑，很羞耻，不会嘛，对不对？那它很勇于做自己，是因为它经常的不比较嘛。那你敏感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你经常在做比较。所以这个恶性循环的这个整个脉络是哈。当你开始做比较的时候，那比较以后你会发现到自己是比别人某一方面没有办法比别人差，所以产生一种空洞的感觉、失落的感觉、缺乏的感觉，你会产生这三种感觉，也就是有点失落，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很缺乏，好像跟人家比都缺少什么，然后因此呢，那个空虚感会更加增加你的恐惧心，而一旦有恐惧心之后，我们讲过恐惧会产生两个结果嘛，第一个就是你想 follow 别人，那别人怎么说我就跟着别人一样，就比较安全嘛。第二个就是你想模仿别人，那模仿别人你就没有做自己嘛，对不对？那你follow别人的话，那就更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啊。好，那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都跟我们想要依赖的那个心有关。可是如果这个事情，这个四个东西一合在一起的话，哈，基本上你的行动就不是行动，你的行动只是在看我应该做什么才是对的。好，然后就形成 Sherry 那种情况，就是说，那我呢？我就一直想讨好别人，看看别人怎样的话会比较高兴，他会对我比较好。但是不管他高不高兴，对你有没有好哈，你其实都没有在真正表达你自己真实的意见，你也没有在看真实的环境是什么。那么因此你自己的力量也没有办法起来，所以你也一直处在一种，被，就是那种恐惧上的一个困扰，因为你一直在担心说，那如果事情发生不好的变化会怎样。所以它是一个四步棋的循环，从敏感开始谈起，然后其实谈到比较，一比较的话就发现你不是模仿就是服从，对吗？然后再来就是说，那你就会想依赖嘛，然后就产生恐惧，然后内心会有一种空虚、失落跟欠缺的感觉。那越是这种感觉的话，你越不知道什么叫做爱自己。好，因为我们在上一堂课有提到哈，真正来讲的话，我们是透过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行动，不断的行动当中，我们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不是说我看我能做什么才采取什么行动，而是说我从不同在做不同的事情当中，我知道我能做什么，对不对？比如说，哦，我去做珠宝，做了很多的珠宝，我发现天哪，我在珠宝方面真的有很才华，而且别人真的很欣赏我。可是你不是在做珠宝之前你就知道说我是珠宝的天才，你没有这种，你不可能这样做，因为你必须要透过外面给你的 response，对不对？那外面给你的 response 就我们谈到就是关系嘛，你从关系当中你有一个想法，透过关系，哦，透过不管是 亲密关系，或透过外面的关系，然后你才知道你这个想法是得到什么结果，哦，那假如说你今天讲到说要爱自己的话，那么爱自己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要认识自己，对不对？那除非你从不断的行动当中你才认识自己，你不可能说我认识自己我才能知道怎么行动，你不会这样子，它是刚好是相反的东西。好，那如果说我今天我要了解我自己的话，我其实是要讲一个东西，我礼拜天所提的那个观念，就是你要有一个认真的，认真其实是一个最深的宗教情操，就是我随时保持我的热情，那我随时保持我热情，我不断在更新，我不断在 update 我现在的资讯的时候，我就会慢慢知道，哎，我某方面的能力我很清楚，看得很清楚。你不可能说我都不做，然后我是场外的局，然后我知道我有什么能力，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对不对？好，那如果你去做了，做了几次，做了很多次之后，那么其实那个能力也会因此被开花嘛，是不是这样子？好，对，好，那我其实今天的 email 我是从行动中才能认识自己开始啦，因为我们不断必须要尝试 我们新的行动。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要依赖，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痛苦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依赖的部分呢，它消失掉了，它没有办法让我依赖。那我如果失去我所能依赖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之前有谈过，真正让你恐惧的就是那个剥夺跟遗弃嘛。那你被你依赖的部分被拿走了，比如说你的依赖可能是你的房子，可能是你的丈夫或太太，可能是你的好朋友，可能是你的公司，好，可能是你的美貌。但是这个东西如果它没有的时候，你会产生什么？会产生恐慌、恐惧，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今天再去设想一下，我们不是讲吗？依赖本身它会失去自由，对吗？你依赖一件事情的话，那你没有办法说我把一个东西定在什么地方，然后我还能够完完全全自由的行动，你不可能这样做。所以当那个依赖的部分，如果真正回到一个你愿意去独立看自己的能怎么去处理的时候，即便说你今天碰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麻烦的时候，你会不会是各种你觉得可以尝试、可以解决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对吗？那这个时候它的 solution 就会出来，那个灵感就会出来。好，因为你在不断尝试当中，比如说我今天不会，可是不会的时候我再去，我只要闲在那边就好了，然后可能明天后天我突然间有个想法出不进来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事情解决掉。所以那对小米来啊，对不起，对，就是我们这样讲，就是说某个角度来看呢，如果说一个人当他觉得他敏感度很强的时候，你可以把敏感度放在什么？放在对事情的觉察上，但是不是放在于担心自己是不是能
不安全？
对，因为你不安全的话，你一定会想要，你想要去依赖，想要去依附一件事情。可是你依赖你自己，又觉得依附会失去恐惧，会造成恐惧，对啊。那某个角度你去看哦，你是不是真的希望有一个朋友？恐怕你自己要先把它弄清楚，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在以心理动力学的角度来看，比如说一个女生，她去结婚，然后她碰到一个家暴的现象，她先生会喝酒，会甚至会赌博或什么之类的话，这个时候常常我们要看的部分不是说她先生怎么样，而是说这个女生她是用这个部分来做什么，他是用这个部分来做什么？他可以用这个部分来掩饰什么？他可能掩饰自己，因此就是说，你看嘛，我就是这样，所以我没有办法很好，我事情没有办法做好。好，所以假如说你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自己，一切都希望做得最好的时候，常常你是利用一个其他的缺陷来让自己有一个 excuse。因为以测试观点来讲的话，任何你遭遇到的意外灾难事情，好，它其实它一定后面有一个东西跟你的心态是对应的，那个东西常常是你的创造点，它是一个创造点，这样子，它是一个创造的一个起点。那如果说你能够看到那个创造点的时候，那你反而可以利用这个部分完完全全去发挥了。好，那我想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不管你是学宗教也好，不管你哪一种宗教，是佛教、是基督教、是任何宗教，那或者是我们在学身心灵也好，或者是物理学也好，他一直在告诉你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你看到的那个物质世界、那个显世界，它其实是从隐世界来的。好，那隐世界从超隐世界来的，超隐世界从超隐世界来的，这是物理学家的说法啦。那以宗教来讲的话，我们必须要来自什么？来自一个神的世界、天堂的世界、佛陀的世界。那因为因此的话，有很多的你没有办法完成的那个未美好的部分，你可以寄托在上一个层次去。但是其实它不是只有这个意涵而已，而是说你去看我今天在使用我的身体的时候，其实我的心情怎么样，我的身体的状况会跟着怎么样，对吗？这就是现在一个所谓的可能性场嘛。那一样的情况，那我的心情怎么样，其实我们的外境也会跟着怎么样。好，那如果说我今天看清楚了我的依赖的心，我严重的依赖死的部分的话，它后面就藏着严重的恐惧嘛。好，那你绝对的完美，那你是不是有那个不完美的部分一直在逼迫着你？ 我今天如果说什么事情都很完美，那我如果没有做完美的时候，我会不会很害怕？会吧。所以那个绝对的完美其实有一个绝对的恐惧在后面作祟。好，那你假如说你有绝对想依赖的心，或者是你有一个很敏感，对事情非常敏感的状态的时候，其实那个依赖的部分变成你的一个主要课题了。好，那你很想抓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抓住以后，你可以确定我从此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我再也不用烦恼了。但是问题是，如果有这样的信念的时候，在外面的环境上你很难创造这样的一个情境，因为即便对真的有的时候哈，你也不敢要，因为你会告诉自己说，我如果过度依赖的话，我以后会过度麻烦，是不是这样子？是这样子哈。好，那回到薛瑞的问题，等一下，没有，我们先讲课好了。我们来看今天的课程哈。那我们在上一堂课提到一个原则，就是说，我如果要重生，我如果要把我的生命完完全全改观的话，算是在这个课堂，他是跟我们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可以放掉以前的记忆、文字的形式，或者是说你在你脑中的那些 image， 那么因为这样，所以你在内在世界里面，它会变成它能够完完全全去了解、去知道你整个生命的流程，然后也因此你可以完全被更新，然后完全去按照你的意思来做。那按照那个圣经的说法，是神按照他的 image 在创造人嘛？那我们其实按照我们 image 在创造我们的实相，但是如果我们换掉我们的 image 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上个层次的 image 就会进来，我们就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嘛。那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就是如果你不在，神一定在。好，如果我今天没有自我，我的信息一定会进来。如果你今天完全换掉内心的恐惧、忧虑跟你的所有对自己的价值，那么内在的信息它就完全会进来了，因为它是一个次元的一个概念这样子。当然，这是他对那个他在上一节课有一直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真的没有一个用一个形式形象去放在眼中去看人、看事、看物的时候，你对事情的了解就会很真切。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一棵树，那我知道它是树，但是对这个树，我有很多对这个树的一些概念嘛。可能它有毒，它没毒，它怎么样，它好不好，或怎么样。那我们今天在看外面的人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想法？有吗？对不对？你看到我穿这样的衣服，他就想这个人大概是怎么样？你有没有在脑海里面编故事？当你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你不编故事的时候，那你是不是比较能够知道它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就我对这件事情我没有编故事，比如说我今天到车子撞到了，然后我想说大概我今天运气不好，或大概怎么样，我们一直在编我们自己的故事。那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当编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看真实的状态。我失掉了什么？我怎么样？那后面编的故事是什么？是说我以后我没有可以依赖的，或我没有安全感，或我怎么样？那有很多的故事在后面编的。可是如果这个故事不编的话，你就会看到真实的一个状态到底是什么。好，所以是我们对一件事情有很多我们对它的价值嘛。如果没有的话，就不会有这些问题这样子。所以他这里上一节课他是提到说，如果你经常用一种对直接认知的对事情的一个直接感觉，而没有用你的价值的时候你不但可以真的重生，而且你可以在随时的时候更新你自己的内在能量，因为你只是针对问题看问题而已。我不晓得各位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如何了，但是你可以试着看看，就是我碰到一件事情，我先不要编个故事说我很惨的啦，我不幸的啦，我怎样的啦，那我会怎么？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你就不会产生因为编这个故事产生出来的一个恐惧心。 那如果有恐惧的话，那么恐惧会用掉你一大部分的能量嘛，对不对？所以因为用掉你一大部分，所以你很恐惧的时候，你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思考。当我觉得我很害怕，或者是我觉得我所依赖的东西被拿走之后，你一定会产生一个想法，是说那我怎么办，我完了。那这个时候你很难用你的觉知去看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嘛。今天刚好是谈到有一些梦的问题了哈。那我们上次上到的就是上到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真的得到重生，可以真的得到更新哈。那当我们是用肉身相连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肉体感官的方式来诠释我们的经验。比如说，我看到任何事情是一定按照我对我肉体的感觉，眼耳鼻舌身在看这件事情嘛。我不会以肉体之外的形式来解释我所经验的事情，对吗？那甚至你在做梦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你没有办法用非肉体的方式去解释你所发生的事情。那有时候你意识可以游移到其他的区域啊，但是那些事件必然以某种方式被转移成实质，也就是肉体所能了解的。那讲个概念是说哈，比如说我现在脑波是在14以上，那我知道你知道我，也许我有点恍神，可是我是知道的。可是低于14的话，这边物质有人在大喊大叫，有音乐在响，你知道吗？你完全不知道，因为你的神识低于14，你的那个意识低于14，脑波低于14的时候，你对物质的觉察是完全没有的。完全没有的，好，那没有的时候你到哪里的？它在上一层，可能是灵界，那在更上一层，可能在一层一层上去。按照佛经的说法，就是有好28天，多少层地这样子，128层地，那其实也不止28天了。但是我们每一天的一个形式哈，我们的意识形式都会上上下下一直在跑。即便说你现在在这边坐在这边，你的意识形式也一直在变化，可能很专心，可能很低落，可能往上走，可能往下走，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这他这里提到说，但是因为我们是因为有肉体，所以我们在解释事情都是用肉体的方式在解释的。在醒时生活的时候，我们只会落入那些你在时空联系里面的某些部分。落入的意思是我只看到现在。那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如果我有个亲人过世的，好，他其实就在我旁边，我也能够感觉到他。那可是因为我只落入到我现在的物质实相，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失去他，感觉不到他。但是其实感知的部分哦，它其实并不会受到限制的，因为我们只是在好像坐电梯一样嘛，你到第三层楼你就看第三层楼的事情，到第四层呢你就看不到第三层，你看到第四层嘛。好，那其实上上下下的，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部分应用到你内心里面。比如说，我如果今天希望跟某一层的自己有所联系，就是我内在的自己的话，其实当脑波往下移的时候，那你如果带着所谓的觉知，就是说你的意识还在的时候，那种沟通是很容易的，那叫做通灵嘛，啊，叫做通灵，或者是说。你其实连通灵都不用，因为它就在旁边嘛，只是你看不到而已。好，如果我今天只知道世界只有这样的话，那我只能看到这个。如果我今天的概念是说，其实它是一个 multi dimension， 它是一个多次元实相的时候，那么其实所有的经验都能够让你觉察到，那所有的事情的显化哈，它其实就是意识的显化。你看哈，我在白天的这个生活当中，我每一天的生活呢。按照赛斯的说法是说，你在梦当中，你用各种方式去实验，结果说，哎，这个部分我很想体验，所以第二天呢，你会去体验你梦中的那个部分。他是很确定的这么说哈，后面的故事更好玩了啊，就是其实你是在每一天当中，透过很多各种不同的梦境当中去实验，然后去体验那个部分，所以那跟你的心态是绝对有关系的，因为你是在梦中当中去。比如说我现在有10个故事，那我10个故事体验完了，那是你醒过来之后，那些10个故事你大部分都忘记了，可是有一个被你显了，然后呢，在 白天的生活当中你真的是体验它这样子。我不晓得各位你能够这个部分能够相信到多少了哈，但这是赛斯的一个说话这样子。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在梦里面你对可能性会有比较大的一瞥。我们大概就只有想说一种状况嘛哈。有一种状况就是说有一个世界里面呢是比如说我跟我的女儿关系非常好，而且一切都维持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生活。可是在另外一个世界有可能现在情况说，哎，我女儿可能离家了，或 不在或怎么样。那在另外一个世界可能又体验另外一种不同的状况，那个叫猫胎 dimension。 好，那上次那个我们的超心理学博士来的时候在告诉我们，也是在告诉我们这个情况，但是他是以量子力学的角度在解释的。他说事实上所有的可能性只不过是你意识的选择嘛。我有一个想法，然后因此我选择这个部分让它显化，让它显现出来。好，所以现在问题是说，那你周边的环境显化的到底是什么？你显现出来的到底是什么？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你对自己，如果说今天你把自己比较放空的状态的时候，你会比较知道我自己真正的自己是什么。如果你自己真正的自己不知道的话，那我们说我们爱自己，其实爱的是哪一个呢？对不对？我们如果平常都在听别人该说什么样比较好，常常会变成所谓的爱自己就是一种感官上的享受，好，我要给自己吃好一点，给自己穿好一点。可是吃好一点穿好一点你真的觉得快乐吗？你就不妨去试试看。比如说我今天喝香槟酒，那我每天喝香槟酒一个月以后，你说看不要好不好？是不是？那住了一个新房子，可能住得很高兴，可是30天之后，如果你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恐惧、慌张、不确定，或者是那种空虚感的话，你就住在哪里又有什么用啊？所以它根本不是感官上的享受，而反而是怎么样？是其实一种力量的感觉，一种爱的感觉，一种比较充实的感觉，而不是飘忽不定的感觉。那我们为什么会飘忽不定，会有没有力量感觉？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啊。那想做自己的事情的话，一定要回到真实嘛，对吗？因为如果不真实的话，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啊。我现在带了一个 iPhone 的表，我之前带了那个表，因为有人要来打扫，我就把它收起来，而且收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那一个礼拜忘了去拿，然后我再也忘记它在哪里，怎么样都找不出来。我已经花了好多时间，那你看一个表都可以找不出来了哈，你的感觉会不会麻木掉？你的感觉会麻木掉，你的感官会麻木掉。如果你今天不想看任何其他的事情的时候，你的视力会变得很差，你的耳朵不想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耳朵会变得很差，你的触觉天天在煮菜，然后天天要碰到热的东西，然后那个热对你已经会怎样？没有感觉。你看妈妈在拿那个热的东西，然后这样一拿就可以了，对不对？那你看怎么那么烫？他可以啊，因为他麻木了嘛。好，所以那思想难道不是吗？当我们觉得一件事情，如果我对他麻木了以后，我对他没有办法有真实的感觉。当我对他没有办法有真实的感觉的时候，我又怎么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我到底要什么？对吗？那你要知道自己要什么，要怎么做呢？其实并不是去分析啦。为什么？你可能花了几年的时间，你不见得可以分析得出来。不信的话，你去看那些谘商常常谘商一两年还不知道你到底怎么回事嘛，他可能一直猜，对不对？可是有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可以知道你是什么，就是你不断透过行动，我不断去 try 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一 try 我就知道这样是怎样嘛。你 try 几次之后，你那个能力或者是你对自己的认识就会慢慢清楚。你是从行动当中不断的去行动去做的当中，你会因为做的关系而了解你自己。好，我一再强调这一点，行动跟学习是一样的。我们说的学习不是去累积知识，因为如果你要累积知识的话，真的电脑比较快，你现在到 Google 上面去找，要找什么都有，对不对？好，但是真正来讲是你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而且那个看法你要经常勇于去表达这样子。好，你如果勇于去表达你的看法，那么因此你的看法会越来越清晰，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那你就知道你自己到底是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好，那如果你现在在谈 没有经过这个过程之前，你在谈的时候，你只是在谈社会价值啊，比如说啊，好的房子住啊，啊，好的车子啊，好的怎么样丈夫啊，好的什么太太啊，好的儿女啊，或怎么样，好，那可是有的时候是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它是重新来让你去看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当发生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的敏感度就会出来的。好，假如说这里有人跟你讲说这里有眼镜蛇在出没的时候，你会不会每一步都很小心，对不对？那换言之，就是当那个危险性觉得有威胁性有危险性的时候，你敏感度会出来。所以敏感度很强的人，他的安全感是很不好的。好，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就问说，哎，你是不是一个敏感度很强的人这样的？他这里提到哈，他说在醒时生活里面哈，我们的感知只落入时空联系里面的世界的某一个部分。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对不对？我可能看到你们嘛，好，那可是我爸爸妈妈在天上，在书桌卖鸭蛋，对不对？那可是他仍然在我旁边，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的感知只落在时间跟空间联系的某一个部分，我并不知道整体。可是如果你真的放下你的恐惧的时候，你对整体的故事、整体的安排、整体的一切，你会比较了解。而因为你的了解，你就可以放下你内心的一个不安跟恐惧。不然的话，你只能看到联系性的一部分这样子。我看过很多克里斯拉穆提的书哈，他提一个观念，他说，除非你对多次元的世界真的有了解，不然你很难消除你内心的不安跟恐惧，你永远会觉得说我什么事情没做好，应该要做好才可以。但实际上是你根本不需要做好任何事情，你只要做眼前你能做的事情就好，你根本不需要有一个更美好的在那边等你。为什么？因为当你有一个美好的东西在那边等你的时候，会用掉你好多的意识去担心它是不是能够完成，所以你就没有办法 all attention。那 all attention 的意思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全部都放在一个敏感的状态，而那个敏感的状态呢，它是对事情的觉察啊，它并不是一个在就是一直用很多的恐惧放在很多的担心上面这样子哈。他说在梦里面呢，你可能对事情会有更大的一批，像问题是我们都没有经过一个这样的训练，所以是没有错。其实整个架构，因为我们有思考，对不对？思考是不是一定有单一方向？我就想这样嘛。好，比如说我以那个今天的例子来讲说，哎，我们排队，然后 A 就会觉得说，啊，这样我会很羞耻，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单一的思维嘛，因为你用一个想法去看这件事情，你有一个单一的思维。但是某个角度来看，如果你有整体思维的时候，哈，会不会你这样插队，然后跟隔壁聊起来，那个隔壁那个人又很喜欢你，会最后变成一个终身伴侣？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因为不晓得，因为没看到整体，那个敏感度没有办法出来，你对整个 picture 不晓得。好，所以敏感度不出来的话，很难讲到说我要怎么爱自己的，因为你对自己都不了解，对整个内在秩序不了解嘛，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用到你自己的能力了。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哦，例如你可能在你的时间里面，哈，必须占据某个空间的物体去，必须，你可能看见在你时间里面必须占据某个空间的物体的过去、现在跟未来。那常常这样的一个梦会被认为是无意识的。比如说，哎，你怎么看到？这样讲，比如说我怎么在梦中看到我爸爸妈妈来跟我讲话？那我怎么看到我未来的孙子或媳妇什么之类的，对不对？那好像我们讲，如果时间跟空间是个坐标的时候，对不对？那现在先把空间固定了，现在是现这里，对不对？可是呢，我时间的坐标既然可以移来移去，那你在实际的生活你是没有办法移动的，对吗？那可是在梦中有没有可以移动？有嘛，可以移动嘛，对不对？你可能梦到，哎，我到哪里去，然后第二天去真的碰到这个事情嘛，或者是说你有可能碰到以前已经过世的或者是不在的亲人嘛，对不对？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在梦中，也就是我的意识只要低过14，低过物质实相的话，我的 时间坐标是可以移动的。各位去想象这个东西哈，就如果它是个坐标，对不对？这个不变，这个可以上下移动。就时间的坐标在梦中，它其实可以上下移动的。你可以移动到不同的坐标，比如说我现在移到早年我爸爸妈妈疼我的样子，那我就过那个生活，然后觉得爸爸妈妈怎样，对不对？那可是你又好像知道现在好像不是那样，你好像隐隐约约知道，你有意识的觉得好像是那样，可是那个部分又好像同时存在。所以他这里才会提到说，你在梦中的话常常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角度去看你整个内在次序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以一个暂记空间的物体的过去、现在、未来来看这个物体。赛斯在提到说，他跟鲁伯在对话的时候，他经常必须要把自己很努力的定在他现在这个位置上，就是现在这一点要定在这一点，不然的话他可能会看到以前的他，他也可能看到未来的他。那一般来讲的话，了悟的人、悟道的人，你常常会发现他们有这种能力。对，比如说你看佛经上面常常会讲说啊，看到你上一世是什么，那你下一世是怎么样，对不对？那《金刚经》提到说，五百年后在啊燃灯佛前受记号释迦牟尼佛，对不对？这是《金刚经》说的嘛，哈。那怎么时间还没到，他已经知道五百年后他的名号叫做释迦牟尼了？所以他的坐标是可以移来移去的。那如果坐标可以移来移去的话，你去想一件事情哈，根本就有一个内在次序啊，不是吗？只是它呈现一个可能性场，它不是完全不动的，它是呈现一个可能性场。而这个可能性场，你不管怎么变，它这个可能性场，它那个交织的方式，它都还是非常紧密在交织，所以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遗憾的，你知道吗？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遗憾的，因为一切事情都是意识对外在的显化而已。我们在物质世界今天所过的事情，其实是晚上的时候我们都大家讲好个人的梦跟情体梦互相交织好，然后大家写一个共同的脚本到那边去演一下，这样子被它显化，对不对？那我们个人的出生难道不是我们的内在自己的一个意念对外在的显化吗？所以《金刚经》讲什么？念念相续，循环往复。你每一个念相，你到外在的世界里面，它会变成一个形式，而这个念相，它为了要显化，它一定会显化。所以我们一直在看一件事情，就是情感跟信念，哈，它一定会显化。好像说我今天种桑葚，对不对？那它会不会长桑葚？它必然会长桑葚，它不会长别的，它必然会长桑葚，对不对？那桑葚是不是一个桑葚的一个 program， 一个 DNA 嘛，那它一定长成桑葚嘛，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情感、我们的信念的时候，那这个信念跟情感一定会物化成你看得见的东西啊。那现在问题是我看到的东西我又不喜欢，我说不是不是，这不是我要的。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恐惧，有太多已经有的知识跟信念，所以我把这部分看不清楚。好，这样子，所以常常这样的一个梦，它会被认为是无意识的，因为不可能是所有的坐标都在同一个象限上嘛，哈。然后，因为在你们的事实的层面上，一个物体的过去、现在跟未来样子不能同时出现在同样的空间里面，只有一种状况嘛，就是把以前的照片拿来，然后一比较，对不对？好，我那一天我的堂妹送了一张照片给我，我一看那个照片，原来是。我是满月的时候抱在我妈妈的这个手上啊，那是一张全家福的照片。那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哎，以前那个 image 跟现在 image 合在一起，现在的我跟我满月的时候的我，然后又对照我现在的孙子，啊，那就是变成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对照表。但是其实对实相来讲的话，假如说时空是这个世界的一个次元的话，其实按照爱因斯坦理论，时空本来就是可以移动的，只是我们不会移动而已啊。我们不会移动而已。如果你会移动，那这移动最简单的方法是在梦中。你如果很想念某个亲人的话，你学习在梦中跟他接触，啊，那或者是你学习， 在梦中保持觉醒，你把一个意念放在内心里面，你一定可以做到的，你一定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没有存在真正消失过，只要是存在的，它永远都存在，它不可能消失。好，你如果看阿尼塔摩加尼的书，他也是跟你讲，他说我就算死了，可是我很清楚有一个更灿烂更宏伟的目标等着我去完成，我根本就不可能就是有什么遗憾或什么的啊。那他说我死了，我先生会跟着，很快就会跟着我们我死，可是那个对整个计划是不会有影响的啊，因为存在就是存在嘛。因为我们觉得好像过去现在未来的事情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甚至于人间跟天上或者是跟灵界是不可能同时存在，但是你看对赛斯来讲的话，它可以同时存在 啊。所以无论如何，这个空间并不是同一个，也并不是同一个，这空间并不是同一个，也不是同样的，那只不过是对你来讲显得是转移而已，而空间本身对你不了解的模式加速，只是你没有对准那些频率而已。如果说我们对准那些频率，尤其在梦中，我们要转频率是很快的。好，在空间的任何一点，也是你们所认为的时间的任何一点，但是你还没有学会去把那个门打开。如果说你学会了去打开这个门的时候，那其实打开的原因很，这个方法很简单。如果你是在一种全然专注的状态，好，那你内心没有任何的，就是说。训练跟抓取的时候，那你对这件事情打开是非常容易的，在放松的时候是很容易看到这个事情的。所以为什么那些我提到是那些悟道者，对不对？那些悟道者大部分都是什么？有很多是经过打坐嘛。当你打坐的时候，你完全放松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对时空对你来讲的话，它只不过是个穿梭嘛。像佛经也谈到，常常谈到说，他在某个状态之下，他可以到什么？哪一种天，忉利天什么天，各种不同的天，可以上不同层次的天嘛，对不对？那显然来讲的话，现在人大概都有这个概念了。像那个电影 Inception 他提到就像电梯那个概念嘛，我到哪一层去，我只要升到哪一层，到哪一层就有不同的情况。那其实你可以在不同的形式当中，即便说那个形式跟你现在对用肉体去感觉的方式很不一样，但是其实都还是可以通的啊。所以他继续讲，他说以不同的方式，你们的大脑是一个门户，它可以触发你心智的活动，当然嘛，我们都是透过大脑，对不对？那么你的信念必须要为你启动大脑的轻易以及所导致的心智灰实质活动来负大部分的责任。也就是说，其实你的信念跟你的情感，它都一直触发着你外面的实际上的环境。所以你要去检视你是怎么想的，因为想法本身它就有方向性嘛。好，想法本身就一定有方向性。比如你跟我在讲话，那我讲的是墨西哥话，那么 你一定会在你脑海里面去尽量去搜寻你曾经学过的墨西哥话来跟我对应，对不对？所以想法本身它就有搜寻的功能，而且有方向的功能。但是因为有搜寻跟方向的功能，所以它没有办法看到整体。他没有办法看到整体，而所以你看到的部分都是因为你的信念跟你的情感所看到的部分。而情感的话呢，当你的情感很深很深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种电信实相，而电信实相就会直接投射到物质，变成物质实相这样子。所以我们的脑袋呢，它实际上我们脑袋的实际焦点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壮观专注而且专门化的这实相，那就是什么物质嘛。我们在现在所看到的任何事情，是不是扎扎实实的？我就是我嘛，好，那 Amy 就是 Amy 嘛，那每个人都是每个人，对不对？很清楚，那看到的东西都很清楚。啊，但是如果你用物理的角度去看所有人的话，你们都是一些原子电子在那边绕嘛，身体都是原子电子在那边绕行嘛，而且不但绕行，而且还是一闪一射的，因为。有一个正负场嘛，对不对？所以它是原子是一个一闪一射一闪一射，像是星星这样闪射，但是建构出来的身体就是非常结实的嘛，对不对？然而如果没有梦的活动，相对来讲的话， 那么你们就会关在里面。什么叫关在里面？因为我现在只看到这个物质世界嘛，那我根本没有一个空间去施展另外一个状态，就是在不同的观点或不同的人生之下能够采取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我是个男生，我是一个多少岁的男生，我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那除非在梦中你会有不同形式会出现，对不对？所以因此你就可以体验到不同的经验嘛。你在梦中体验的经验有没有很真实？我还体验当美国兵啊，那我用台湾当台湾兵的经验在当美国兵，我就说哇惨了，我怎么样把薪水送回家，我孩子要养，那混在一起，你知道那两个经验混在一起。因为我把我台湾当兵的经验到这边来当美国兵，然后呢我原来的家庭又好像存在，所以它变成 mix 混在一起，对吗？那我的意思是说，在梦中的话，因为你对实相就变成一个可以移动的，那个意思是可以移动，可是那个感觉有没有很真实？你在梦中知道自己在做梦吗？你不知道啊，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梦。你可能如果你有一点觉察，你可能敲敲自己说我是不是在做梦，然后你发现敲的话告诉自己说，哎，没有，我没有在做梦，就后来醒过来发现原来我还是在做梦，是不是？你们应该有这个经验吧。我有好几次都觉得说我是在做梦吗，然后敲敲自己，没有我现在没有在做梦啊，我现在是实际的。然后后来醒过来说，我还是在做梦吗？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所以那个体验也很真，对吗？啊，你也不知道你在做梦吗？那所有的体验是不是都变成你的内在知识的一部分？或者是比如说这样讲，我在梦中曾经被吓过一次了哈，那么以后我碰到实际的情况的时候，那个经验会不会直接会被调出来？会吗？那个痛苦的经验或那不愉快的经验，它会直接被调出来。那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意识只是经验的显化而已。意识只是经验的显化而已。你今天有什么想法，你一定会体验到这个想法所产生出来的感觉。好，你有什么想法，而这个想法很深的时候，它一定会被体验这个感觉。所以你对自己的信念跟自己的情绪哈，你就是要弄得很清楚，要不然的话，你都会就会卡在里面哈。他这里提到说被关在里面，那被关在里面你就出不来了，好。那被关在里面会怎样啊？他说会面对这么坚实的实相的时候，你会害怕去尝试新的观念跟直觉的了悟，也就是我不敢换新的观念啊。可是如果没有梦的话，你就以为人生就是这么回事了。可是如果你真的了解梦的情况的话，梦变成你的意识的多角度各种可能性的 rehearsal， 你是不是尝试各种不同的情境跟人生？那这个情境跟人生的感觉有没有跟你实际的感觉差不了太远？只是醒过来说，哦，原来还好是做梦，对不对？好像今天打到一个人了，惨了，然后觉得哎，还好是做梦，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看看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很多事情我们有直觉，那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用各种方式尝试新的观念，我们才知道哪一种方法嘛。那这个是不是我今天讲的那个部分，就是你不断用行动来认识你自己？那问题，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用行动认识自己？因为我们没有那种没有目的的热情嘛，我们没有那个没有目的的热情，我们没有那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如果我今天什么心都不住，我什么样的状况只要发生了，我就认这个跟我的想法有关的话，那你就不会依赖任何东西嘛。可是当你不依赖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能够去掉恐惧？你不依赖就没有恐惧啊。我依赖我的先生，我依赖我的太太，我依赖我的儿女，然后我如果失去他，我会怎样？我会痛不欲生，对不对？但是如果没有依赖，你知道这是实相的变化的时候，那每个人不是他，假如说这样讲，按照赛斯的说法是说，当他觉得这部分他完成了以后，他会走他更好的路啊。那 某个角度来讲都只是祝福而已啊，每个人在走不同的路。而事实上在上个阶层的话，当你放下肉身的时候，他会跟你嗨，我在这边接你，你回来了，欢迎归来，这样。阿尼塔摩加尼说什么？他说：“我死的时候才发现我在做噩梦，因为我在死亡的那个阶段里头，我发现我更加的有力量，我更加充沛，而且我对事情的了解就更深刻，是不是这样讲？”啊，他说：“我好像在做一场梦一样。”所以梦境的话，它是提供我们一个初步的舞台，啊，因为我们在实境当中。我们以为什么事情都不可改，发生的事情都不可变，可是事实上梦境它是提供一个舞台，这其中呢可以做一个创造的形成一个基本的假设。比如说我有一个假设，我到梦中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到什么事情，哦，发生过得怎么样，对不对？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梦到跟别人结婚了，然后我会发现很不喜欢他，而且对方又很丑，啊，我想着要哭了，然后要送进洞房，我就想说我现在该怎么办了，啊，现在怎么办？我现在跟一个很丑的女生要结婚了，然后又没有办法变，这样子，就一醒过来原来是梦，太好了，对，幸亏。所以它是一个假设，好，哦，那是一个假设，就是说我用这种方式去经验我的某个部分。那为什么会做那个梦呢？因为我有一次去，我爸爸带我到他朋友那边去，他朋友就看到我说：“哎，你这个儿子啊，很棒哎，我看。”我女儿嫁给他啊，啊，那他我也没见过他女儿嘛，所以我就做噩梦了。我就好几次这种经验。对，有一次到那个台东，你们知道台东有一个戏海村吗？啊，我是替我们的士官长去提亲的，结果亲没提成，因为对方跑掉了，就村长的女儿看上我了，村长看上我了，他一直来跟我讲啊。我就赶快逃了，不然我就是三大王了。但我几年后来跑到西海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如果当年我接受的话，那我现在在这边是哇，呼风唤雨的，哦，我根本没看到对方啊。所以在梦中我们是以一个游戏的模式来试试看它成不成立。什么叫做它成不成立？就是你的思想在这个地方成不成立了。各位，我们其实是在梦境，你知道吗？按照阿尼塔摩加尼的说法，我们是在梦境，因为我们是以梦境当实境来体验。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悲伤呢？我们不需要悲伤嘛，因为它是一个层次，一个层，一层一层，像洋葱那样一层一层嘛。我现在我可能失掉什么，我可能怎么样，可是我只要换掉，我现在只要换掉了，我到上一层的话，就大家全部都要在一起啊。我那个死去的爸爸，我那个所爱的妈妈，在苏州卖鸭蛋的，都全部都在一起啊。我们大家全部都是乐融融的。我说：“哎，你上次去那个的时候演得很好。哎呀，你当时演我妈妈，然后你怎样怎样，你还管我很的。”大家那边突然指来指去的吐槽啊，吐槽知道吗？他说：“那个。”赛斯最喜欢吐槽，他常常吐槽那个鲁伯跟约瑟，哦，然后他一直在笑他们，说：“哎，当时怎么样？你当他儿子，然后又想要去沾他的女朋友，或怎么样？”哦，就很多人间的故事，哦，对我们现在来讲是好像严重到不行了，哈，哦。可是事实上，如果你到了上一个层次的时候，它只不过是。像形成一个舞台，而这舞台的话是按照你现在的信念去看这个基本假设，试试看成不成立而已嘛。但如果你今天真的不要去担心的话，因为恐惧没有办法带给你任何的东西，因为恐惧就会阻止你对整个事件、整个流程、整个内在次序的一个模糊。如果你今天知道内在次序的时候，我们今天在演什么戏你知道的话，那你到底要担心什么？对不对？你当茶花女，你就是要 然后他唱那个，唱那最后那一首《离开巴黎》，然后唱男高音，唱完以后就死在那边，对不对？你们有看过茶花女吗？那我想说，一个会病末期的病人能够唱那么高音，也真的很厉害。 对啊，因为有的时候哈、哦，坦白说，你在人间所经过的所有事情，我说一句比较坦白话了哈、哦，其实你在体验一份情感，一份深度的情感。如果你都没有体验到任何情感哈、哦，你会不会死掉？我保证你会死掉嘛，时间到一定会死，对不对？然后你会很平淡安全的去死掉，然后什么都没有感觉吗？那你活着干嘛？你内在就是希望体验一种情感深度，所以你才来人间，对吗？那如果说这个人间的情感被你体验到了，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你希望它永远终止在那边，但是不变的东西就不可能存在，包括你的思想都不可能存在嘛。两个人相爱的时候，你说我很爱你，我们永浴爱河，海枯石烂啊，什么之类的。永浴爱河会得皮肤病，你知道吗？对啊，真的啊，你一直浸在水里面，浸一年，你看看皮肤会怎样？对啊。海如果枯的话，那惨了、啊，那大荒漠，对不 对, 对、啊？所以不是这样嘛，哈，因为其实所有的事情。我们在想，你看赛斯告诉你的观念就是，你在梦中也不断在实验你的想法跟你的情感，对不对？那、啊、你在实际的生活也是一样，它是比较更加专注的一个平台。它告诉你说，是因为你很专注，而且你的脑袋提供你一个壮观、专注而且专门化的物质世界，你在里面你会被卡在里面，你以为真的就是这样子哦？不是，那只是情感经验而已啊。对时空来讲的话，时空是幻象，对不对？那如果时空是幻象，然后焦点可以移来移去的时候，那谁先死谁后死，那不是都差不多？我们很快就都会见面啦、啊。哦，我阿公，我很快跟他见面，我妈妈、我爸爸都很快跟我见面啦、啊。你担心什么？重点是你享受到这个部分，就是那个很珍贵的情感。我好爱我的孩子，我好爱我的父母，那个好爱是没有办法有人从你的内心里面去移掉的。那是绝对的珍宝啦。好，你好爱某一个人，好爱某件事情，好爱做所有的你所做的事情，那些好爱是什么？内在次序，好不好？因为物质世界是从内在次序投射而来的啊，所以它是个内在次序啊。而这个内在次序告诉你什么？告诉你你正在品味一个非常深非常有味道的东西，那个叫爱。而那份爱的话是弥足珍贵，因为它会比那种一直很无聊的行尸走肉的活一辈子，然后什么情感都没有好多了。因为我们是从行动当中认识自己嘛，所以梦境提供一个舞台，变成一个基本假设，然后去看看它，实验一下，看它成不成立。那一样的，你的物质世界难道不是一个舞台，让你去实验你的信念、你的情感吗？所以你有过回想起来的梦，以及所导致的很多对问题的答案，永远只代表梦活动的表层。为什么呢？因为物质转换就有限了，我只能用物质的身体去体验最接近物质的要醒不醒的那个时候，我用身体去体验的那个梦境经验而已，它是很有限的。可是如果你今天可以完全换掉那种对形象的觉知的话，你真的是可以与神同在，你可以知道整个事情的脉络。那些悟道者为什么能够知道未来过去？因为他不再以形式看人了、啊，他是以他的觉察力，他用觉察力在看人。好，他有他的觉察，他感觉嘛。那觉察力是什么？觉察力在上一节课我们提到，它是一种直接知晓，比如说猫是。生下来就知道抓老鼠，有人教他，不用教了，就算那个野猫在那边都没有人照顾，他也知道要抓老鼠啊，对吧？呀，毒蛇会知道咬人嘛，也没有人告诉他说你的牙齿是有毒的哦，那是很好的利器，你不用告诉他，他自己就知道嘛，对不对？呀，那就是一种直接认知嘛。那既然有直接认知，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直接认知呢？因为我们的基本假设没有把它认为说我们可以知道。那其实内在次序是可以知道的。那如果你知道内在次序的话，我们等于是在演一部戏，啊，我们在一出戏里面，然后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位置，而且不同的位置大家都很知道自己的位置，这样。所以他这里提到哈，他说追随你自己进入 梦是一件很迷人的事，因为在那里的话，你在梦的范围里面才会对自己的意识有所觉察。为什么我们在梦里面会对自己的意识有所觉察，但是白天的时候我们没有觉察？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成见在我们内心里面，对不对？好，你看到你老公，然后他过去曾经做过的事，曾经讲过的话，都在你脑海里面变成记忆，对不对？那你是不是对他有一个很固定的印象？你能移掉吗？对吗？你看到楼下的你的房，其他的邻居，你对他是不是有固定的想法？你是不是产生某一种害怕？而那个部分你有移掉吗？如果说你没有移掉的话，你内心先带着恐惧，而恐惧本身带有心电感应的效果嘛。好，克里斯拉穆提到说，当你碰到蛇的时候，是因为你的恐惧，而你的恐惧用心电感应的方式传到对方，所以对方sense到那一份恐惧。但因为他有恐惧，所以他必须要下手为强，他必须要咬你，啊，不然他干嘛要冒着生命危险跟你斗呢？他走掉就好了。那一样的情况，当我们内心带有恐惧，如果说我的心带有恐惧，我看到所有的人我都觉得恐惧的时候，这个恐惧能量会怎样？会直接传递给对方嘛？对方会直接来跟我对敌嘛？好，但是如果我今天有一个情况，就是我把所有的恐惧放掉，那意思是什么？就好像洗菜的篮子一样，任何事情就是滴下去它就漏掉了，全部漏掉。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是内在在行使它的念相的时候，因为你是内在念相，对不对？它能够完全贯彻，而且力量能够完全贯出在你的身上。你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力量来行事了。所以是说，如果你有一天不做梦，你的身体没有办法更新，你的人生蓝图没有办法，一天就死了啦，一天就死了。哎，好，对啊，我们上几节课有提到这个部分。那所谓没有做梦的意思是完全连恍神都没有，就我完全连恍神都没有的时候，那么这个资讯没有办法交换了。所以在那儿，你在梦的范围里面，你才能对自己的意识的作用有所觉察。要如你做的时候，你必须要相信你存在的健全性。好，那其实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我如果我相信我存在的健全性，我随时都相信我存在的健全性的话，叫做什么？叫做生命的信心嘛。如果你有生命的信心，在每一刻你都可以享受到那一份祝福，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是一份祝福。你在每一刻其实你要的是你自己的信心，不是要去看外面什么规则。外面什么规则是外面的规则。好，你要把这些规则、这些教导、这些一切的话、赛事的话、我的话全部把它放掉。因为你不放掉的话，你真的没有办法把你那个清晰的觉知真的能够起来。因为你会把这个部分变成你去看事情的后台，对不对？那你怎么有自己的想法？没有吗？你不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你一直在看赛事怎么说嘛，或者是洗衣师怎么说，翘子怎么说，谁怎么说。可是如果你看他怎么说的话，你有自己的说法吗？坦白说了，整套赛事，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样去用你自己的心去觉察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可以让你看到你的信念跟情感。好，那所有的力量都在这上面，因为你的信念跟情感它就是创造实相的主要工具。所以他在梦中也是一样，如果你不相信你醒时的自己，你也不会相信做梦的自己，你不信任他，而梦中的景象就对你来讲会产生威胁性，然后白天的景象会怎样？也产生威胁性啊，它也会产生威胁性，因为你随时都有一颗恐惧的心啊，所以真正是恐惧的心在作祟，并不是外面的环境在作祟。如果你有一颗恐惧的心，你随时都会碰到恐惧的事情。
那怎样才会？
只要你不比较就不会。对，第一不比较，第二如果你能够把你的心直接面对问题，因为我们要的是逃避问题。那逃避问题的意思，比如我现在的问题，我不接受那个如是的自己或本来的面目，那所以我要逃避他。比如这样讲好了，如果我爸爸死掉了，那我不接受他死掉这个事实，我不去面对他，我也不去真实的去看这件事情，我一直希望说我要他 不要是那样，我要回到前面。那个时候你会产生慌张恐惧的心，而且你会发现到时你没有办法看任何事情了，因为你或者是说我现在想说好了，我现在把它哦想说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算了，没关系。那其实也没办法，因为你没有办法把一件事情真的把它哦放在藏起来，不去面对它。如果你真实的面对所有的问题而不逃避的话，假如不逃避的话，就不会有恐惧。假如不逃避，真实面对它，就不会有恐惧。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不产生比较，因为产生比较的话，一定会觉得自己好或不好。好，那好或不好一样的，落入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你想什么样才是好，你要想模仿别人，人家告诉你你要做功德比较好，那你就想去做功德，因为你要模仿别人，服从别人，哦，别人怎么做，你要跟别人一样的做法。所以服从跟模仿都是因为恐惧的关系，而恐惧的问题是因为你没有办法面对真实的自己。真实发生什么事情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好，那你直接面对它，然后你就直接针对现在的问题来解决。当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是各种方式解决，这就是我说的没有目的的热情，或者是那个全然认真的一个生活态度。比较心出来的话，因为假如说我今天真的信任我自己的一个生命蓝图的话，因为我只能做我自己嘛，那我知道我是一个内在对外在的行动，根本不是我的行动哦，不是我哦，是内在的念相让我们投胎嘛，对不对？那念相让我们去经营我们人生事情，是念相的关系嘛。那如果我们是内在的念相，那内在怎么会让我们真的吃苦呢？其实不会，但是中间有一些转折，就是说可能透过某个部分，它会让你有一些转折。就好像礼拜天我说的那个故事嘛，匈奴攻打欧洲的时候是很惨嘛，死了很多很多人，对不对？那死了那些人之后就产生什么黑死病了，因为尸体说不完了。那黑死病产生什么宗教革命，因为很多神父都死了，那些神话破灭嘛，对不对？那神父死了以后，什么宗教革命之后产生文艺复兴跟什么产业革命，对吧？然后带来现在的文明。所以你如果知道整个顺序的时候，在某个阶段，你就是很处之泰然。现在是在什么个 stage 嘛？我现在是在什么 stage？ 可能这个 stage 会转化成另外一个创造性的 stage。如果你单看某一部分，你在黑死病看到黑死病，哇，太可怕了，好、哦。可是它就是这样，它整个它有一个内在持续在流程啊。好，那我们的人生，坦白说，你根本就，因为我们的大脑会把它认为是它一个坚固不变的实相嘛。可是它只是很多实相的一面而已啊。它只是在梦中很多的实相当中，我选这个部分来白天去再体验一下那个比较深的感觉是什么而已，把它物质化而已啊。那我们总会以为最后那个实相是最真的。可是它并不是这样啊！好，如果你去看那些心灵的书籍，或者是你们买的那一本这个时候才知道爱，学会爱那个部，他就跟你讲说，我原来当我放掉我的肉体的时候，我才真正知道我整个人生的故事，我完全看清楚我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碰到这些事情，然后我的人生走向是什么，而这些所有的事情，包括。欺负他的那个小男生很严重，欺负他都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他触发他的某些灵性吧，而他们都是一个镶嵌拼图。所以我今天其实我的 email 的题目是说，我今天 email 题目是等一下看一下。自己写都会自己忘记，任何形式的实际展现都是意识显化的成功啊，都完成了。你在物质世界的某些形式的显现，比如说哦，我变成大老板，我变成美姑娘，或变成什么形式的展现哈，都是内在意识对外在的显化的成功吗？好，那你看到的是物质世界，可是有没有其他的实相？有啊，赛斯告诉你有无数的实相，无数的可能性，它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它都不断在显化啊，在梦中更是那种状态啊。 那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梦境是一个好像乱七八糟的世界，可是梦有梦子的秩序啊。而且如果你去看赛斯的梦境化价值完成，他告诉你其实人间的任何的形式的演化都是先从梦境开始出来的，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一因。第一因的意思到底是鸡先生还是蛋先生？不是，是在梦中里面鸡跟蛋都已经先演化过了以后一整套下来的。好，它是一整套完成之后下来的，并不是说在这边是鸡先还是猫，因为你鸡先还是蛋先，这永远不会有答案嘛。好啊，可是在那边的话，意识先啊，意识、能量、质量，它是三个是一体的东西。那佛教也这么说啊，佛教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嘛，色是什么？物质嘛，空是什么？能量嘛。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什么东西启动色跟空呢？心嘛，对不对啊？什么样去启动它呢？无所住，对吗？无所住可以生其心，对不对？那什么叫无所住呢？无所住就不依赖，叫无所住嘛，不依附别人，不依附任何人。你今天拿任何东西来依附你，一定会产生很强烈的恐惧。我今天如果依附某一个人、某一个儿女、某一个丈夫、太太、某一家公司，你一定会产生恐惧，因为依附没有办法让你自由，而自由没有办法让你移动，而不能移动跟不能自由的话，内在的力量跟内在想物质化那个部分，它就被卡住了。所以因无卡住而生其心嘛，对不对？啊，那孔子讲什么？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嘛，因为心是什么？你的内在意识能够完全的表达嘛？那你心要表达，一定要回到真实啊。我如果不真实的时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心，我怎么样去把它物化？所以我现在物化的结果，我又一直想要操纵它，不要这样，不，我不喜欢这样。但是问题是，如果不是你有信念跟情感，你不会物化成那种样子啊。而所有的物化，它一定有它达到的目的啊。可是实相它是假的，它并不是真的，它是个图色嘛。好，那如果我只听宗教这样讲，只听赛斯这样讲，那你可以说他们乱说了。可是现在物理学家他们证明出来，你去看大卫伯姆的书，他很清楚地告诉你这个世界是投射出来的，而投射点是在10^32次方公分的那个地方投射出来的，有点像在电影看电影电影院看投射片一样。但是那个地方因为它太小了，现在在物质的机器当中没有办法去观察到那个地方，所以它投射出来，我们是被投射的。你有没有觉得很震惊啊？
所以我们只是影子。
我们只是影子。
为什么这么具体的有这种
不同？你去看吧。如果说你要，它，你看你的身体是不是原子电子在那绕？你看那个碳，黑碳，碳是什么？C12，十二个原子电子在那绕。可是你看起来它是黑碳，对吗？对啊，碳水化合物变成糖，对不对？碳跟水一合起来就变糖了。那水是什么？水是 H2O 嘛，它有一个分子式嘛。那全世界只有100几种的这个周期元素，也就是说它的基本元素就是那几个东西在绕来绕去的。那某个角度来看，你今天坐在椅子上，你真的有坐在椅子上吗？没有啦，因为原子电子不会碰在一起的，它不断在绕行，怎么会坐在椅子上？它不会碰到啦。你今天老化，那个大卫伯姆说老化根本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体是原子电子在绕行的，你吃了会胖是什么观念嘛？是观念啊！你吃了会胖是观念，因为你食物在消化，它只是原子电子在变化啊。
看体重就在那里
啊？对啊，这是因为你有信念，它会有体重啊。啊，如果没有那个信念的人，你怎么吃都不会胖啊。它并不是1+1=2嘛。比如说我跟你吃一样多，然后我们明天来称重量，我们会一样吗？不会啊，不可能一样的啊！哎，你说哦，消化系统不同，那什么又是消化系统？你的器官、你的感官，不是跟你自己的想法是有关的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一个人很高兴的说，像阿利塔摩加里，他在3天到4天的期间，他像拔蜡那样的肿瘤，全身都是，然后腹水淹到会淹死了，4天当中，全身没有一颗癌细胞。对吧？然后不是长脓吗？全身根本就要用化妆师来把它用皮肤移植，化妆师还没叫来，他全细胞全部都长好了，对吧？然后你看中哲会的那个 生命回旋，他是香港的那个心理学博士，啊，他的脚断掉了，而且根本连皮肤跟皮肤都没有接触，根本没有血液可以过去，啊，结果他的脚还能够走路。那医院的医生看起来说啊，这个你是在搞什么？啊，他搞什么你知道吗？他下气上一层，哎，他用冥想的方式上到下一层去，然后在那个地方去把干枯的土地把它浇灌起来，意思是把他的干枯的脚把它浇灌。结果他还到新加坡参加射击比赛，还世界第一啊什么之类的，他拿好几个金牌。那个 Kitty 有念那本书嘛？哈，对啊，我没有说错，我没有说错嘛？哈，对啊。那他是个心理学博士，而且是香港的警官，他没有必要去骗你啊。所以层次关系哈，我们假如说真的有层次关系的时候，你人生的活法跟看法跟整个对事件的看法，你会有不一样的观点，而且你会比较认识自己是怎么回事。当你比较认识自己怎么回事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一切唯心造。好，因为你认识自己了，那么你可以因为认识自己当中去操作你要做的事情。而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谈到认识的话，一定是必须要透过行动来认识自己。啊，因为其实真的是行动才构成本体啦。如果说你今天很有能力的，可是你从来不去做任何事情，你那能力一下就会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行动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很空寂啊，然后很空虚啊，然后一点力量感都没有啊。真的啦，像我公司里面就常常会有这种例子嘛，请一个员工进来了，然后因为我不太管人的，他在那边他也就什么事都没做嘛，然后他后来告诉我说，像是我现在想做事，可是我好像都跟不上了，那专业技术都跟不上了，这样，因为你一段时间没有做，就什么都不会做嘛，那你一直在做，那你能力全部会进来嘛，那个能力不只是你现在所知道的能力，而是有很多是你所未知的能力，它会跟着进来，因为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变成一种容器，而这个容器会让你所有的能力因此而显化嘛。啊，如果你真的可以放掉，很多的形式形象，你全然在对事情的觉知，而不要有那么多担心的时候，那么你的能力的开花或对事情的了解的清晰度，你会变得非常清明。那一旦清明以后，哈。一旦清明以后，他跟你现在的观点是 total 又不一样。我如果在山下，我所看到的景物跟我在山上看到景物会一样吗？那你视野不同的话，你对事情的观点是不是 total 不同？如果我现在身体都很不行，然后精神力没有了，那我什么都没有，钱口袋空空的话，你什么事都不能做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今天说我要买很好的车子，很好的房子，那必须要有钱啊，那你要赚钱，对不对？那你要很好的身体才能去爬山，才能去做什么。但是如果你的意识根本很匮乏，你一直在恐惧，在空虚，在害怕，在，那你能够做什么呢？你能做什么？因为你没有足够的一个强壮的意识身体，那因此你什么都不能做。但是你的意识身体真的是从像运动一样，是从不断的活动当中，你不断去活动，身体会不会很健康？会嘛？那，啊，你不断一直在有新的尝试跟新的活动，就好像我们在梦中，我们不断新的尝试嘛。那这个尝试还没有经过你同意哦。好，晚上做很多梦，有经过你同意吗？你知道我今天晚上要做什么梦吗？你不晓得，对不对？那可是有这么多梦的话，它就有新的活动，会找什么？找新的方法，新的 solution 啊。真的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哦，任何形式的实际展现都是意识显化的完成。我今天不管怎样，你根本不是为了要维护一个身体怎么健康怎么富有，不是这个东西啦，而其实是在维护一个东西，就是你去经验一种情感的深度。你所经验的情感深度，爱一旦存在，即便是浮光掠影的爱，也是永久不变的印记。 因为那个东西它一直都在你心中。当有一天我们把人生旅程走完的时候，你们听经常听人家讲说会经过所谓的业境，对不对？你业境最先出现的东西是什么？是你情感最深的，对你影响最大的那个部分。而事实上现对你现在来讲的话，你过一生过到现在，其实对你影响最深的是什么？是你曾经品尝过最深的爱，那个东西对你来讲最重要，对吗？所以假如你真的知道多层次的自己，假如你真的知道你是内在对外在的显化，假如你真的知道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可能有没有信心这种事情，你也不可能说你不信任你的生命的任何形式。因为什么？因为是内在的次序，内在的安排，内在的念头对外在的显化嘛。内在念头对外在的显化，你干嘛还去管内在呢？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先种了桃树下去，然后告诉他你不要长桃子，我跟你讲你不要长桃子，它会长什么？桃子嘛，因为你就是桃树啊。好，那我今天是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我今天就是一条狗，那然后我的主人一直告诉他喵啦，赶快喵，我就不会喵，我就会汪汪汪汪汪汪汪汪，你怎么教我都是会旺旺嘛，对不对？那你只能做自己，你没有办法不做自己。现在问题是你自己到底是什么？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吗？你了解你自己吗？你敢真实的看自己吗？你敢真实做自己吗？好，那怎么真实做自己？其实还是一样，那一句话，必须要透过不断的行动，不断的尝试嘛。好，就像在梦中一样，你不断的用各种角色去尝试，它提供了一个舞台，就是要让你不断尝试，所以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然后明天去演那个东西吧。啊，所以关键在哪里？关键就是你有一个热忱，完全没有目的的热忱，那因此你就会发现到时候你不断尝试当中，你会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自己所爱的东西。因为事实上如果你不是你内在的所爱，它怎么会把它显化？如果你今天不想买咖啡，你怎么会跑到咖啡店去买咖啡？对吧？我今天是我自己，是我的内在的最大的恩宠，最大的喜爱，所以他把我生成这种样子。好，你对你内在来讲，好像是你要买的那一杯咖啡一样嘛。所以你的本质就是那个爱本身，这不是我们不是在喊高调唱口号，然后讲宗教哦，神就是爱。但是事实上如果以层次观来看的话，你现在在人世间所过的一切的事，一切的安排，一切的品尝，其实都是你内在念向对外在的显化嘛。你的内在念向对外在的显化，那么你自己就是最最最珍贵的东西，最最值得被爱，而且是最活得最正当最有价值的自己。你根本不需要比较嘛，你跟人家比较的话就会产生恐惧感，然后就会花落别人，花落别人，你有做自己吗？没有嘛。那、啊、你模仿别人，有做自己吗？没有嘛。听别人的话，有做自己吗？没有嘛。所以你要不要听别人的话？可以听，但是可以参考而已。要不要听俏石说的话？不要了，千万不要，好不好？拜托，你是参考而已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只是参考，你把它当作你自己的参考。好，什么叫参考呢？就是它能够启发变成你的新的行动。好，行动等于什么？等于学习，而学习等于什么？等于觉察力，而觉察力必须要怎样？必须要自由，自由必须要怎样？必须要不依赖。好，要不依赖的话，有的时候怎么讲？就是说，你的敏感的方式不要放在恐惧上面。你的敏感是发现事情的真实，而不是去发现那些恐惧，这样子。好，所以他是告诉你说，你醒时的时候，你也是要信任自己的。你做梦，你也是要信任自己。如果你都不信任的话，那么连梦中景色都会变成对你有威胁。那醒时难道这些威胁难道不是来自于你的不信任吗？所以你相信梦是不愉快的，这种信念会使得它真的是不愉快的经验，或者是你最多也只能记得吓人的梦。如果你相信你不做梦，那么 你就会压抑那些记忆，然后你就觉得自己好像都没有在做梦，但是你还是会做梦。那因为那些丰富的经验，就是因为你的信念而不形成有意识生活的一部分，只是你不做，你觉得你没有做梦，但是你都在做梦，只是你把它抑压掉了。所以你的梦跟你的醒时生活是一样的，都是私密性的。不但这样，而且有一个群体的醒时经验跟一个群体的做梦经验。所以我上次到尔湾演讲的时候，就有一个朋友就问我说，我们做梦也是群体的吗？好，那其实真的是一个群体经验。在赛斯书里面，鲁伯跟约瑟他们常常在梦中开读书会，然后他刚开始他也不相信，他就开始，比如说今天我做梦梦到跟你们 这些开会，对不对？然后我第二天醒过来，我就打电话给 Amy 说， Amy 你昨天有梦到什么？然后我梦到跟你开读书会。然后打电话给 Kitty， Kitty 说，对对对，我昨天有跟你开读书会，这样子。就每个人问每个人都说，对对对，这样子。但是回想起来了，那换言之，其实是你不知道，但是在梦中哈，它仍然是群体意识所建构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在其中每个个人找到他自己的角色，在群体做梦的经验当中也是一样，我们找到自己的角色，也接受跟记起某些事件。好，那在醒时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接受跟记起某些事件。那为什么要接受跟记起某些事件呢？因为我们都在找自己的角色。赛斯的说法是说，如果你今天在白天发生什么意外，其实你在梦中去竞争说谁要让我达成这个经验的、啊、所以以你们的话来说，人类在任何的既定的时间都在梦境里面同样的把一些问题解决，而后那些解答才会变成实质的具体化。所以我们今天的碰到的任何问题以及怎么样去解决它、哦、都是在梦中先解决了，然后这些答案才会实质具体化。所以梦中是什么？是问题跟答案的实验场所。你在梦中实验好了以后，然后直接就会到物质上来实验。那可是回过头来讲的话，那如果换掉肉体的话，你在梦中的话，梦中的是一个灵体界嘛，就是说它事实上是我们说的 astral body 嘛。但是 astral body 的时候，就坦白说就是没有身体的世界啊。对啊，我们死后也是在那个地方嘛。所以他在提到他说哈、哦，在梦境因为比较不受时空的限制，所以有更大的视角。那在近距离里面呢，可能你会觉得那个答案很差。我为什么要撞车啊？我为什么我爸爸要过世啊？我为什么我妈妈要过世啊？这个很难去用一个给你一个很差的答案。哦，我为什么得癌症啊？我为什么碰到这个不好的老公啊？你这些东西对你来讲都会很差的答案。可是，在长距离里面，你就会发现它是非常富有创造性的。啊、哦，就像我刚刚提的那个例子，匈奴攻打欧洲，那很差啊。那你说希特勒杀了几千万人，那很差啊，对不对？可是他最后这整个文明跟整个人类的一个塑造，以长距离来看的话，它是有非常大的意义的。好、哦。所以在私人跟集体两方面来讲的话，人类把梦的世界用作一个非常初步的一个活动场所，不然的话有很多事情你变成卡死在物质里面，你就没有办法活动啊。所以你是透过梦中你可以有比较好的视角，也比较具有创造性。那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那我们其实所过的人生，或所做的梦境，或所体验的任何事情，难道不是为了要创造性的去体验某些事情吗？所以私人跟情侣两方面，人类都把梦的世界作为一个初步的活动场所，而所有你们认为的真跟假的世界都被实质接受为事实，而这些来自于幻想的实相跟可能的事件。好，在梦里体验的可能性在实相里面，在实相的其他领域是相当合法的。好，比如说我们丁山小姐说，我们曾经有几个人共同开着工作坊，对不对？那在梦中的体验当中呢，在其他实相是非常合法的。 非常合法的，就是它真的是成立的。可是在你们的世界当然就变成不成立了。而同类的事件，当它实质在你们世界的时候，那也就是变成真的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在物质世界碰到事，你以为是真的嘛，对不对？那在梦境里面创造出来，你以为是假的，但是全部都是意识上的活动而已啊。好，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好，我们今天就不再另外再开下去了，好，再谈下去了。所以逃避本来面目才会产生恐惧，因为如果是本来面目，不就是内在秩序的一部分吗？那若是内在秩序的一部分，它就自然有它的安排啊。那你要需要恐惧什么？对不对？所以逃避本来面目才需要恐惧。任何的逃避都会造成恐惧，而任何的比较跟衡量都会变成空虚的主要原因。如果你一直在做比较，一直在衡量的话，那你就会变成有一种空虚感，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着力了。好，今天因为时间很少，我没有办法针对主题来再加入了。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会把整个这个过程，整个循环的这个过程解释得更清楚。因为礼拜天我们已经解释过很多嘛，然后再加上今天的有关于敏感度再加上去，然后再加上那个跟依赖之间的关系，跟空虚感之间的关系，我们再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解释了。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更加的去剖析它，你一个一个把它拨开来，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好 ，OK， 那我们就到这里为止。不好意思，今天好像讲的比较深一点。